良友圣经学院多元布道法，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那今天呢，是第三个大部分布道的组织管理，这里面的最后一课，也就是第22课布道会的组织。今天呢，我们会从10个大的方面来看一看怎么样组织一场布道会。那这10个大的方面呢，第一就是布道会的发起，第二呢是布道会的策划，第三呢是布道会的宣传与发动，第四呢是布道会的祷告预备，第五是布道会的物资预备，第六呢是布道会的同工训练，第七呢是布道会的诗歌拣选，第八呢是布道会当天的会前预备，第九是布道会的流程，还有最后的第10就是布道会的事后跟进。那今天的内容呢比较多，那我希望尽量详细的可以给弟兄姊妹给同工有一个参考。当然弟兄姊妹，你在实际筹备一场布道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这些的内容呢仅仅是帮你提供一个参考，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需要来增加或者是删减。第一，我们来看一看布道会的发起。布道会的发起呢，其实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是一间的堂会、一间教会发起布道会，也可以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发起的布道会，也可以是几间机构联合发起布道会，可以是几间教会联合发起，也可以是机构和教会一起来发起，也可以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团契或者一个小组，我们发起一个小规模的布道会，这些都是可以的。那第二个大的方面呢，是讲到布道会的策划。布道会的策划呢，第一呢，我们要明白布道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遵行神的大使命，做陶主喜悦的事，因为布道就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对于未信者是为了拯救他们这些失丧的灵魂，对于初信的或者是软弱的信徒呢，那么他们参加布道会可以坚固他们的信心，对于生命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呢，参加布道会就是挑旺他们传福音的火，而且让他们去学习怎么样的传福音，怎么样的向其他的人布道。第二，决定布道会的目标对象，你要知道你要向谁去布道，那么这个其实决定着你其他的策划，你的形式的不同。第三，布道会筹备委员会的组建，筹备一场布道会是需要有一群的同工在一起同工配搭的，所以应该有一个布道会的筹备委员会，我们要考虑的就是筹委会同工他们的灵命要好，他们也要有工作能力，而且彼此之间呢，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可以恩赐配搭。第四，要决定布道会的时机和日期，比如说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是不是跟某一个节期正好吻合，春节或者是中秋节，这些都是开布道会的一个好的机会。比如说天气，如果举行布道会的话，在当地会不会通常是下大雨的时候或者是下大雪的时候，会影响人来参加布道会，那么我们都应该尽量的来避免，要考虑这些因素。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和教会或者机构其他的聚会，其他的施工要有协调，一方面呢不要碰撞那么造成一个矛盾，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不同的聚会呢其实可以互补，那么其他的聚会会不会给布道会同时带来更多的未信者呢，这个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好，第五，我们要决定布道会的场地。那布道会的场地呢，其实很多的选择，比如说在家庭里面可以，教堂、学校、礼堂、会议室、酒店、电影院、运动场、公园都可以，但是呢我们要考虑交通 安全啊，环境、音响的设备啊，有没有适合的舞台等等，要综合的考虑那个场地适不适合我们的聚会，也适不适合我们决定要传福音的那群的啊布道的对象。第六呢，是要决定布道会的讲员，请谁来讲这场的布道会呢？我们要考虑到啊，这个讲员有没有布道的恩赐。那过去呢，有没有布道的佳绩啊？有没有他的这个布道的工作有好的果效啊？也要看这个人的生命的见证，也要看他的信仰纯正不纯正，还要考虑这一位布道会的讲员最好跟你的布道的对象啊，听到的会众的背景是相仿的，差不多的，那么就会比较容易引起共鸣。尽量避免呢，请那个背景差异太大的讲员，那么可能会跟会众沟通的时候呢产生一些的难处。同时呢，其实我们也要刻意的培养我们自己教会的传道人，特别是年轻传道人的布道的能力，要给他们多一些的机会去操练。第七，决定布道会的主题。那布道会的主题呢，我们可以根据会众的需要，可以根据节期时令啊，也可以根据社会的热点啊，最近的社会有什么样的热点，自然环境方面的，比如说地震啊，比如说一些天灾人祸，都可以成为布道会的主题。还有祷告的感动，大家在祷告的时候，筹委会的同工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感动，那个是出于圣灵对我们的一个引导。还有要配合讲员的领受或者是擅长，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请讲员按照他的领受、他的擅长、他的感动去决定一个主题啊。还有在这个决定布道会主题的过程当中呢，筹委会需要跟讲员有随时的沟通，有好的沟通。好，还有第八，要决定布道会的事工分配，包括主席、文书、财务、宣传、陪谈、祷告、圣乐、影音、总务、儿童等等，那不同的同工要分配他们做不同的工作。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的方面，就是布道会的宣传与发动。第一呢，我们可以用海报和宣传的单张来宣传。第二呢，可以印制门票、入场券或者是邀请卡。布道会呢是不收钱的，但是呢，我们印这个门票、入场券或者邀请卡呢，是为了让接受邀请的未信者知道时间啊，知道地点，也知道我们这次布道会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印上一些特别会吸引他们的字眼，来吸引他们来参加这个布道会。同时，我们根据发放的门票、入场券的数量呢，也大概可以预计那天可能会有多少人来参加，我们就会相应的预备一些的资源啊，包括那天的程序单或者那天的茶点、食物，都大概的有一个数量的预计。好，第三，我们可以利用媒体的宣传和各种啊宣传的媒介啊。第四呢，就是鼓励弟兄姊妹邀请亲友出席，这个其实是最有效的这个方式。最有效的方式是透过关系，让弟兄姊妹邀请他们身边的亲友同事啊来出席参加。第五呢，就是利用我们教会的团契小组的网络，来邀请那些平时不来教会聚会的慕道友。也就是说在教会当中有一群的慕道友呢，他们喜欢参加团契小组的聚会，却不喜欢参加主日的崇拜啊，参加教会的大型的聚会。所以在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啊团契小组来邀请这一群的慕道友，发动他们参加教会的布道会。第四个大的方面呢，就是布道会的祷告预备啊，布道会的祷告预备。那么作为一个布道会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祷告。我们祈求圣灵的工作，我们祈求圣灵借着我们向他所摆上的来拯救那些失丧的灵魂。因为人若不被圣灵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为主的。所以我们布道会的祷告的预备啊，就是呼求圣灵的工作。第一， 我们要征召祷告勇士，要鼓励弟兄姊妹来参与祷告，甚至可以让他们公开的报名来为着布道会来祷告。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一些祷告事项来发给这些祷告的勇士，让他们知道为什么祷告。好，第二呢，要举行特别的祷告会，也就是专门为布道会而举办的祷告会，或者是在早祷会当中，或者是在教会定期的已有的这个教会祷告会当中来加入为布道会祷告的这个内容。第三，我们也可以考虑呢，发动众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我们轮流进食祷告40日，预备一个40日的一个这个时间段，那么弟兄姊妹可以轮流来填那个表，就是他们来自己认领在哪一天他们可以进食祷告，那么大家轮流的来进食祷告，在不同的日子有不同的弟兄姊妹进食祷告，我们都是为着布道会的果效，大家一起的定下40日的这个时间来同心的为布道会祷告。第四呢，我们应该收集未信者的名单提名祷告，也就是说当弟兄姊妹去邀请了他身边的一些未信者的时候啊，那么他们就把这些名单提供给这个筹委会的祷告的这个部门的同工，那么这个同工呢就把这些名单来发放给这些祷告勇士，也在不同的祷告聚会当中提名为这些没信的人，这些需要蒙拯救的灵魂呢来为他们祷告。第五个方面呢，就是祷告与邀请人赴会，我们应该鼓励弟兄姊妹当他们去邀请人赴会的时候呢，一定会有魔鬼的拦阻，撒旦呢一定会来笼络那个未信者的心啊，让他们可能会排斥这个布道会，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充足的祷告，充分的祷告之后再去邀请人赴会。那么你邀请了人以后呢，也要一直的为那个你邀请的人祷告，祈求圣灵可以带领他最终能够去到布道会的现场听福音。所以我们在布道会的筹备的每一样的工作当中呢，其实都有祷告的那个支持。好，第六呢，就是布道会同时间的祷告，我们也可以考虑在布道会举行的同时，我们前面在唱诗敬拜，在讲员讲道，在有见证的时候呢，在现场的另外的一个房间，或者在讲台的后面呢，有一群的同工，祷告的同工，祷告的勇士，在为祷告会守望。好，第七呢，就是祷告的内容。那么我们这么多的祷告，到底为哪一些事情祷告呢？其实太多可以祷告的内容，比如说为着祷告当天的天气啊，为着每一个接受了邀请的人，为着那天每一位侍奉的同工，特别是讲员，要为着圣灵进到每一个受邀请的人心中来预备，为神的福音的种子预备好土来祷告，为着现场的那些机器设备的运转来祷告，为着整个布道会的安全平安来祷告，为着布道会同时的那个儿童施工，或者儿童的青少年的布道会来祷告等等，所以每一样的跟布道会有关的内容呢，我们都应该把它们放在祷告当中。好，那第五个方面呢，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布道会的物资预备，大概需要哪一些物资呢？第一，海报、传单、入场券、邀请卡等等这些的印刷。第二呢，场地的布置、音响、灯光、录音录影的设备，桌椅板凳，这些硬件的设施。第三，我们需要预备陪谈包，一个人觉知以后，我们有一包的东西是专门用来陪谈的，里面，包括他的回应表，包括笔，包括福音的小册子，或者一本圣经，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小礼物，总之是送给这个觉知的人，让他们可以明白福音，又知道信了主以后应该做什么，那么这样的一个陪谈包，第四个方面呢，是包括场刊、程序单、回应表，第五个方面的物资呢，包括属灵的书籍或者影音的制品，那么这些呢可以赠送给参加的人，或者是出售给参加的人，让他们回家以后可以继续的听神的话，或者看这些属灵的电影等等。第六呢， 就是简单的食物、瓶装水和会后的茶点。会后的茶点呢，是为所有参加的人预备的。那么聚会结束之后呢，大家可以吃一点茶点，可以彼此的交谈。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同工，可以去接触那些没有觉知的未信者，继续跟他们谈道的机会。好，第七呢，就是私事接待的服装和名牌，我们最好可以统一服装，都带着名牌。第八呢，就是如果我们有儿童节目的话呢，我们需要有给儿童节目的手工原材料，跟孩子讲话上课的音响设备、白板和白板笔啊，给孩子预备的小吃和饮料等等。好，第六个大的方面呢，就是布道会的同工训练。在布道会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同工，我们要彼此的配搭。那每一种承担不同工作的同工呢，我们都需要提供一些的训练。第一呢，就是司事招待的训练，这个比较简单。我们需要让做司事的，在门口招待人的这些弟兄姊妹呢，知道如何欢迎来宾，如何维持现场的秩序，散场的时候呢，如何去引领这些参加的人去到那个会后茶点的场地，或者怎么样散场，或者怎么样去购买索取我们为他们预备的影音和书籍。第二呢，就是交通指挥也需要有一些训练有一些事工的这个安排。第三呢，是最重要的是陪谈员的训练。陪谈员我们需要训练他们基要的真理，陪谈员自己要知道福音到底是什么他们要自己知道基要的真理，他们才能够解释清楚。第二呢，要训练他们祷告第三呢，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在聚会的过程当中，当台上的讲员呼召的时候，他们应该做什么，怎么样的配合。那么在陪谈的过程当中，要怎么陪谈是需要有一个程序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做什么，都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规定叫做陪谈技巧和流程，这个是要规定要讲清楚的。还有事后的跟进，陪谈之后陪谈员应该怎么跟进这个他带领觉知或者跟他谈过辅导过的那个出信者。第四呢，我们不单单要关注陪谈员的训练，其实我们每一场布道会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发动全教会来做布道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第四个方面呢，是全教会的布道训练，透过这个布道会都要掀起一个全教会的布道热，让众弟兄姊妹都参与布道，都参与邀请人参加聚会，都参与会后的跟进，都继续的在布道会之后呢，我们还是可以去谈道，还是可以去布道，还是可以邀请人来教会参加聚会。我们要兴起一群有布道热情的会友。好，第七是布道会的诗歌拣选，这是第七个大的方面作为布道会来讲，诗歌圣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的人呢，真的是因为听了基督教的这些诗歌呢，心被灵感流泪，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的。很多人都是被诗歌感动的，所以在一场布道会当中，诗歌的拣选非常的重要。那第一呢，布道会的诗歌要与布道会的主题配合，这个非常重要。第二呢，诗歌的里面要有清楚感人纯正的信息，以便做好这个松土的工作，预备人心。在选择诗歌的时候呢，要注意来拣选那些信息内容比较纯正的，同时呢也能够传递出一个清楚的福音信息，而且能够感动人心的这样的诗歌。第三呢，就是回应诗歌尤为重要，我们要特别关注那个回应诗歌。因为很多的讲员其实是先唱回应诗歌之后才来呼召的，所以我们这个回应诗歌呀，我们可以重复的唱之前唱过的某一首诗歌，那么也可以是在讲完道之后完全是新的一首的回应的诗歌。但是这一首诗歌必须要与讲员的主题非常的吻合，情感要触动人心，我们要特别的谨慎来挑选这一首的回应诗歌。 而且第四个方面呢，诗歌的旋律呢要简单优美，朗朗上口，易于传唱。因为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来参加布道会的人很多是没有进过教会的，是没有基督教的背景的，他也不会唱这些诗歌的。所以这些诗歌的话呢，一定要容易唱，旋律要简单那个曲调要容易让人掌握，以至于这些没信主的人，很少参加教会的人也能跟着我们一起来唱第五个方面，领唱的同工不仅需要有技巧，他们更需要有生命，有爱心，有激情但是呢，在唱诗歌的时候，那个情感的表达要适度，情感可以有流泪可以有那种对神的爱的表达，但是要适度因为我们要考虑到那个未信者他们的接受程度。好，第八个大的方面呢，就是布道会当天的会前预备。当天我们需要做什么？第一，尽量不要安排会前祷告会。为什么不要安排会前祷告会呢？因为在布道会之前的那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其实是弟兄姊妹带领未信者赴会和接待欢迎参加者的时间。如果你邀请弟兄姊妹来祷告的话呢，那么谁去开车接那个未信的人？谁去邀请那个未信的人谁去在外面接待呢？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要小心，要注意安排好这件事情。那第二呢，我们要跟讲员保持联络，确保讲员不出意外可以准时赴会。那第三呢，要确保现场的音响、灯光、桌椅布置等硬件设施呢可以正常使用，要调试的那么陪谈的那个房间那个场地呢也要布置妥当。第四，确保司事招待、陪谈员、交通指挥员以及在台上服侍的那些同工呢，他们提前到场预备。第五，确保陪谈包、送决志者的礼物、程序单、场刊、回应表等等这些的物资全部到位。第六，参与服侍的同工在开始工作之前呢，可以一起同心祷告，也可以分部门来祷告，比如说在台上服侍的同工一起祷告，招待司事一起祷告，交通指挥员一起祷告，在厨房里面预备食物的后勤的这些同工一起祷告也可以。第七呢，就是参与服侍的同工呢，他们因为要提前到场预备，所以呢可以为他们预备一段时间来轮流用餐简单的吃一点饭来奠基，那么让他们晚上有力气来服侍。第八，领诗的同工呢需要提前现场彩排调试音响。第九呢，影音的同工要提前到场配合调试音响，也要检查投影片能不能够正常的播放，有没有错漏。第十，筹委会的主席聚会的主席等主要的同工呢，要等候接待讲员和讲员最后沟通，一起祷告。十一，陪谈员要带好陪谈包，分散坐在大堂不同的位置。陪谈员坐的位置呢是有策略的，也就是说陪谈员要分散坐在大堂的不同位置，那么在最后呼召的时候呢，他要负责在他坐的那个位置周围的那些觉知的人去接触他们，邀请他们走到台前，或者邀请他们去到那个陪谈的场地来陪谈。所以陪谈员坐的位置是很有策略的。第十二，那么到了预定的时间的时候呢，主席就要邀请参加的弟兄姊妹参加的慕道友尽快的入座安静，之后呢就宣布开始祷告守望团队，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开始为聚会来祷告守望了。好，现在要讲第九个大的方面，就是布道会的流程那么在布道会举行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的环节呢？第一，主席宣布开始，简单的介绍聚会，对来宾表示欢迎，可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第二呢，当然就是音乐敬拜。第三呢，可以加插一个生命的见证，或者演一个福音的话剧，但是呢，时间不要太长，不要喧宾夺主，因为主题呢，是那个讲员要传讲的福音信息。第四呢， 是由主席介绍讲员，那第五呢，就是讲员开始来传讲信息了。那么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如果我们要安排生命见证或者福音话剧的话呢，都要跟讲员传讲的信息主题非常的吻合。第六，在呼召的时候呢，陪谈员要与讲员紧密配合，要严密的盯人，讲员一呼召，所有的陪谈员要立刻站立起来，要注意观察有没有人想要觉知，可是他心里又在一个挣扎这样的情景当中，那么陪谈员都要去赶快的去鼓励这些未信者觉知啊，这个是陪谈员的工作。第七呢，就是讲员要带领走到台前的或者在座位上站起来的或者举手的人来觉知祷告。第八，陪谈员要带领觉知者到另外一个安静的场地陪谈。第九，主席要报告一些的事项，那么再请讲员或者另外的牧者来祝福，宣布聚会结束。第十，散会以后呢，可以请参加者享用茶点或者索取购买属灵的书籍与影音制品，同时我们可以有机会去和一些没有觉知的慕道友来交谈，个人谈道。十一呢，就是最后服侍的同工整理会场和设施。好，讲最后的第十个大的方面，就是布道会的事后跟进。第一，陪谈员在陪谈的时候啊，要记录觉知者的联络方式，并且询问对方接受哪一种跟进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打电话，或者可不可以去探访，或者他可不可以出来跟我们在外面的某一个地方约会，来我们给他有一些的栽培啊。同时呢，我们将事后跟进的材料赠送给觉知者。第二呢，负责跟进的同工可以是陪谈员，也可以是教会的关怀同工，可以是教会传道部的同工，可以是牧者同工自己，或者是带他参加布道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做事后的跟进。那事后跟进呢，是一系列的行动，我们的目的呢，是让一个出生的属灵的婴孩知道他信了主之后应该做哪一些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啊，也需要去明白一些最基要的圣经的真理，也需要让他们可以进到教会当中继续的接受造就。但是无论这一系列的行动有多少，我们在三天之内一定要有第一次的跟进啊，无论是电话是探访或者在外面的约会，那个内容呢，大概都是第一，要恭喜他啊，已经觉知信主成为上帝的孩子。第二呢，我们要让他明白一些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真理。第三，要让他知道做了一个基督徒之后有哪一些注意的事情，我们也要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对他有一些的鼓励，祷告解决他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等等。第四，我们可以考虑邮寄贺卡、小礼物或者教会的资料来恭喜他，来邀请他来到教会。第五呢，我们跟进的目的呢，是兼顾觉知者的信心，教导基要真理与基督徒基本的生活信仰准则，并邀请其参加教会，安排适合的团契小组，使其得到贴身的关怀。第六，就是教会呢，应该有一整套的栽培的策略与流程，应该设立一系列的主日学或者门徒训练的课程，从低到高，从浅到深，使每一个初信者都能够按部就班的学习基要真理，改变生命与生活啊，慢慢的可以受浸啊，让他们的属灵生命可以成长，他们又可以受装备，参与服事，最后让一个初信者可以成长为一个布道者，他们再来带别人归主，就成为一个良性的循环。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刚刚您听完了第22课布道会的组织，我从十个方面来讲布道会的组织，我们下一课第23课再见。